我们今天继续来讲预定论，威斯密斯的信条第三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争取能够讲到第五节，叫二三四五。那这几个这几节的内容是讲到预定和预知，然后又讲到无条件的拣选，又讲到双重预定。那有一些人，有些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是很糊涂的。有些人，我从信主以后就听到这样的教导，说，当你进了天国的门，你看到，正门上面写着，被预定的人，被预知的人，神预知你进来，然后你进门一看，原来门背后写的你被预定进这个门，或者说，前面写的你被预定进这个门，你进门以后一看，回头看，被预知进这个门。听起来很绕，对不对？绕来绕去，意思无非是说预定跟预知是同一回事儿。那这样的人，我坦白的说，是信仰是非常糊涂的，非常糊涂的。他以为不糊涂，他以为预定跟预知是一回事儿，对他的信仰没有什么妨碍。但是我确确实实的看到这样的人，到某个时候，他对自己的得救是非常的困扰的，他并不能确定自己的得救。当他刚刚信主，可能一帆风顺，非常火热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很笃定的是得救的，但是当他碰到适合他那一款的试炼来到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信仰完全崩溃的，他发现的自己的信心我是如此的软弱，以致他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得救的。我看到很多人是这样的，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在我们生活中，所以另外一种基督徒，这是这种基督徒，他不管怎么说，他心里是想，神因为预知这个人会信耶稣，所以预定他得救。另外一种人是不动脑筋的基督徒，他实在是想不清楚这个事情，他也没有经过很好的基要真理的训练，所以他干脆说预定跟预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是什么意思？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意味着是同时，对不对？但是预定跟预知不是同时，所以这样的人虽然是暂时回避了这个问题，但是当适合他的那一款试炼来到的时候，他同样会陷入我前面说的那种光景。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预定跟预知什么关系。威斯密斯信条的第三章第二节说，虽然神知道在任何假设的条件下可能或者可以发生的事，但他预定任何事并非因为他预见这件事，或者预见在这些条件下必会发生。所以非常清楚，400年前我们的清教徒的祖宗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预定任何事情并非因为他预见了这个事情，或者因为他预见在这些条件满足的时候会发生这些事情。这些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这儿有要解释这一句话，要为了解释这句话需要讲1、2、3、4、5、6、7、8、9条。好，第一条，预定不必基于预知。如果神的预定必须以预知为前提，就是否定神干预历史、干预宇宙的主权和能力。因为认为神一定要知道什么事情才可以预定那个事情，神不是说不能知道，但是神不必根据你知道什么事情才预定它，因为神有权柄干预宇宙、干预历史。那在这种所谓的叫做预见性的预定论，这种预定论我们把它叫做预见性的预定论，还是因为神预见了这预知了所以预定，要知道预见性的预定论。在这种预见性的预定论里，神是有限的，预定只是预知的代名词，神必须等到某件事情发生或者没有发生，然后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这位神不是圣经里启示的神，圣经里启示的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 OK， 好，第二条，预定不能基于预知。第一条说预定不必基于预知，第二条就说预定不能基于预知。一个人为什么会认为神是预知我会信他，所以预定我呢？是因为内心的骄傲，是因为内心的骄傲。 是因为对自己完全不认识，不知道自己的全人败坏，预知不能成为人被预定得救的前提，预知不能成为人被预定得救的前提，人以为是神预知了，所以才预定我们，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神必然会预见人的信心是飘忽不定的。如果你诚实的话，你一定能承认，你一定会承认你的信心是飘忽不定的，今天信心很足，明天信心很软弱。如果你不肯这样承认，你就等着吧，撒旦比你更知道，撒旦一定会给你预备一款足够的试炼，让你摔得结结实实，然后神也会允许这个试炼发生，让你真正的认识自己，假如你是被预定的话。所以神必然会预见我们的信心是飘忽不定的，我们的行为是污秽的、善变的。虽然你在焚烧自己，捐出你所有的财产去做善事的时候，你很可能你的动机不是因为彻底的舍己的爱，你是因为你的名声，你是因为任何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保罗说，若是你把自己焚烧，又捐出所有的家产，你若是没有爱，都是徒然。所以人就是这个关键，如果神要根据预知的结果来预定一个人是不是得救，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得永生。我再说一遍，如果是神是根据他预知的结果来预定一个人是不是得救，那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永生。当然有些人认为可以的，因为他对自己的信心非常的有把握，我告诉你这种人有祸了，有一个算一个，有一个算一个，他非常惨。如果人是因为被预见到能够相信，并且这请注意，我们所说的相信不是一次相信，那个布道会告诉你一次觉知永远得救是骗你的，没有这个事儿。一次觉知不意味任何事情，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真的，但一次觉知，那个觉知是你觉知，是你决定选择神，那个是不可能永远得救的。因为神所要的信心是持守到永远的信心，不是一次觉知，是持守到永远的信心。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到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圣灵有效的恩召，那不是觉知，圣灵有效的恩召是你这个信心虽然会软弱，虽然会起起伏伏，但是会一直持续到永远。所以如果人可以被预见到你能够相信而且能够持守到永远，你这么有本事，那么你这个救恩就不叫救恩，它就不是恩典，是你配得的，你应当的。因为你这么有本事，你能相信神而且持守到永久，是因为你配得的，你是相信的，你比那些不信的更加有更加公义，更有智慧，或者更有功德。所以这是与我们的圣经是违背的。好，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是预定不必基于预知，神有权柄。第二是预定不能基于预知，因为如果基于预知我们就死定了。第三，预知并非预定。有些人说预知就是预定，一个硬币的反面，这个人是不动脑筋的，一看是没有好好学习的。预知不是预定，因为一个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的行动，不是因为被神预知所以才必定发生，而是因为必定发生所以才被预知。再说一遍，一个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就是人，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可以东想西想，可以今天想吃冰淇淋，明天想吃汉堡包，随时可能变。你这个行动不是因为被预知了所以才预定，才必定发生，而是被神预定了所以才预知你会发生，是先被预定，定好了你肯定要发生的，所以神就会知道，而不是说神知道了所以赶紧预定你发生，那叫马后炮。所以神的预定并非根据人所做出的决定或者反应，神的预定不是根据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不是因为我们所做出的反应，而是根据他的主权，这是神，这是我们所信的神。好，这是第三，预知并非预定。 所以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啊。有些人说预知就是预定，我不要想那么多，不要让我想那么多，我告诉你，你很危险，你那款试炼还没有到，你那款试炼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第三章就马上就开始讲到预定，是为了坚固我们的信心，不是为了神学上的什么茶杯里的风波什么没有意义的争论。好，第四条，预知基于预定，是预知并非预定，但是预知是基于预定。什么意思呢？凡事都有原因，神是终极的第一因，我们相信上帝的人都承认神是最终极的第一因，第一个原因，只有神预定某件事情发生，万事万物才可能从可能变成确定，否则全部是可能性，只有神预定这个事情发生，它才能变成确定的，从神看为可能到神预知。啊，神不是说看到，哎，这个可能，可能这样，可能这样，有十个可能性，然后我对十个可能性，我每个可能性做出一个预案的方案，然后每个方案结束以后还有十个可能性，然后不是，神不是这样的，是神预定了，所以才从可能变成确定，才能从神看为这些事情可能变成神预知这个事情发生。因此预知是基于预定，预定是预知的前提。再说一遍，预知是基于预定，预定是预知的前提。因为神预定了，所以神才预知，因为神预定了，所以这件事情才必然发生。神能够知道透知，神无所不知，神尽都透知。啊，神，我们说这个神的无所不知是这样描述的，神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神尽都透知，每件事情每个细节知道的一清二楚。啊，这诗篇里仿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我在这不引用经文哈，这个大家可以看那威斯敏在信条里面那个括号里的经文。所以神无所不知，神尽都透知，为什么？因为他在创造世界之前已经预定好了，因为神这个计划是神自己设计的蓝图，所以他会预知，他会无所不知，他尽都透知。那有这里有一个矛盾，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把它叫做救赎的金链，救赎金链就是一个链条，一环扣一环，金的链条，救赎的金链条。是怎么说的呢？因为他预定所知道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他们的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在神学上又叫做救恩的次序。就是说神一系列的救赎行动一环扣一环，那我们看到这个救恩是从这个救恩的次序是从预知开始的，就是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那这不就有矛盾了吗？对不对？所以有人认为，所以预定是基于预知，是先有预知再有预定，实际上是恰恰相反。因为神不会拣选他所不认识的人，所以他当然是先预知再预定了。在救恩上，他先预先知道你，然后才预定你，他预先认识你，因为他要造你，他造你，他知道你是什么光景。但是这个预知是知道我们的光景，神预先所知道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并不是说神预先知道他们会做出好行为，他们会对神做出这个正面的选择，而是知道这个人不过是泥土做的，这个人很软弱，但是神定义要决定要拣选这个人，神预先知道他们就是这个被拣选的，因为神预知人的全人败坏和无能为力，所以才预定万事都互相效力。二十八章说，神预定万事都互相效力，确保他所预定的人得到完全的救恩。如果神预知你这个人肯定笃定一定会信耶稣，而且持守到永久，神何必要预定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确保他所预定的人得到救恩呢？矛盾的。所以这个救赎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里面所说的预先知道是神知道你这个人，不是说预先知道你会信他。好，第五节，第五个 点是预定和预知必须同时被承认，预定跟预知必须被同时被承认。你不可以承认预知却不承认预定，你不可以承认预定却不承认预知，两个必须同时被承认。因为如果某件事情不能被确定，就不可能被预知，只有某件事情可以被确定，才有可能被预知。逻辑非常简单，对不对？而某件事情如果能够确定，背后只有两种原因，或者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使这件事情确定了，或者是没有位格的大自然、命运、运气。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承认有一位神，这位神是有位格的，我们就必须，我们不得不承认神是决定这个事情的原因，而不是神坐在旁边观察这个事情会不会发生啊，好像宇宙中还有另外一个比神更厉害的力量决定这个事情，偶然性变成必然性，神在等，等着你发生了啊，我再确定下一步。这个不是我们所信的神。因此神若预知某件事情，等于他已经预定了某件事情，因为他预知这件事情，说明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这个事情很确切发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神预定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预定和预知必须同时被承认。你如果否定神的预定，就等于否定神的预知，你如果承认神的预知，就要承认神的预定。那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基督徒是很糊涂的，脑子里一团浆糊。他说他承认神的预知，神可以预知我会得救，会预知我会信他，但是他却否定神的预定，所以这个人是没有逻辑的。神预知你会得救，那你得救是谁决定的呀？你自己决定的吗？好，我接下来以后会可能在第九章讲到自由意志就会讲，他就假设有一种自由意志是超出神的主权的，不受神控制的。因为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宇宙中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管辖的，所以他只好假设自由意志是神故意开了个后门不管你的自由意志。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逻辑也是荒谬的。所以一个亚米念者他不敢否定预知，亚米念者是承认预知的，但是他却想推翻预定，这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如果能够推翻预定，就会推翻预知，他所坚持的也就没有掉了。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他们怎么解释呢？他说神为了使人有自由，就自愿忽略一部分人类的行动。他眼睛，神把自己眼睛盖起来不看你的自由意志，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亚米念主义者从来不从圣经推论，都是从脑子里推论，因为圣经里不能支持他。他们又说所谓的神无所不知，只是神如果决定要知道万事就能知道万事，这是什么逻辑？他们给神的无所不知下了一个定义，说神的无所不知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想知道他就能知道。那问题是神不想知道，你那个自由意志他不想知道，因为他很怕干扰你，哎呦，你这个这显得我不尊重你，所以神就故意把眼睛遮上。所以说他们的定义是神的无所不知，就是神如果决定要知道万事就能知道万事，这是亚米念主义的标准说法。所以这两种解释都否定了神的全知，一厢情愿的定义的一种不能全知的全知，这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是他们为了坚持而坚持，为了坚持自己又承认预知又不肯承认预定导致的一个矛盾的说法。但是这是有头脑的亚米念主义者啊，有头脑的亚米念主义者他找出这个理由，站不住脚的理由。没头脑的亚米念主义者，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叫亚米念主义者，他只是不肯承认神的预定，因为内心的骄傲，所以他没头脑的亚米念主义者哈，是完全没有任何逻辑的，也没有任何这个理论根据。你问他，他就说：“哎呀，都一样了，不要提了。”就是最后就是这样。但是我的眼睛告诉我，我所看到的就是他们最终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得救，非常痛苦。好，第六条，预定和预知同样否定绝对的自由意志。为什么会这个 这个不糊涂的亚米念主义者和糊涂的亚米念主义者，他都要反对预定呢？因为他们觉得预定妨碍了人的自由意志。但是我这儿要说的是，预定和预知同样否定绝对的自由意志，人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意志。有一些人承认预知，否认预定，是认为预定有损于人的自由选择权。你都给我定好了，我还哪里有自由意志去选择嘛？但是他们不敢否定预知啊，因为否定预知这个神就不是神了，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说他提出重新修改预知的这个无所不知的定义哈。预知同样否定绝对的自由意志。不但预定否定了绝对的自由意志，预知也否定了绝对的自由意志。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神如果预知这件事情发生，意味着那件事情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了，对不对？如果神知道你要信主，然后你居然有自由意志临到到到脚了，这到到到球门口掉链子了，临门一脚你不踢，那不就神预知不就没有预知了吗？所以说明你就没有自由意志了，你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信，一定会信。那请问，如果不是神使这件事情发生，是什么使这件事情发生的呢？那你说啊，我的自由意志，你没有自由意志啊，神都知道你会这个发生了，那还叫自由意志吗？所以人的，如果神预知一件事情要发生，意味着那件事情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人的自由选择权不能改变结果了。好，这是第六条。第七条，夸大自由意志实际上是无神论。有人主张出于自由意志的行动是不确定的，必须等那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做出决定以后，神才能知道人将会做什么事。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这种说法夸大了人的自由选择权，却否定了神的至高主权。为了你自己那个小小的面子，我们这个泥土造的人那个小小的面子，你要把神的自由给剥夺了。如果人有绝对的自由意志，神就必须等人做出决定以后，才能相应的拟定相应的新的计划。这意味着神对未来一无所知，他的计划必须随着人捉摸不定的行为改变。神对未来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坐在那等着你。每个人脑子你都不知道你明天会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对不对？你可能想好了穿这件衣服，明天早晨一想突然想到要穿另外一件衣服。人自己都不能确定明天做什么，上帝更不知道了，因为上帝要等你嘛。所以这个神的计划是屡遭意外，所以神是郁郁寡欢。一个这个神很郁闷，他的计划老是得不到执行，因为他造了一大堆孩子，这孩子老是不听话。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全知的神，这是某一种高级的受造物，换句话说就是某一种高级文明层次的外星人，这不是神，这实际上是无神论。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下，你谈论的这是另外一种外星人。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有一位牧师已经去世了，叫做杨牧谷，香港的，你可以在那上面，可能我们的书架上有他的书。911发生的时候，他说神不知道这个事情会发生，所以神很难过。哎，你觉得很靠谱，对不对？哎呦，你说我们的神是善良的神，神如果知道911要发生，他怎么不伸手一拦，让那个飞机安检把那个几个坏人给拦住呢？神居然闭着眼睛让这个发生了。所以他为了替神开脱啊，这位杨牧师，杨牧谷挺有名的，你可以看很多书都是他写的。他居然说神不知道。神不知道，因为神不知道人自由意志。神看到，哎，这几个人上飞机了，不知道他们脑子里怎么想的。哎，万一呢？神想，哦，神在默默祷告，不知道向谁祷告，说，哎呀，他们上了飞机最好改邪归正。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一秒钟他们居然劫机了。哎呦，神生气很难过。还有英国圣公会的大主教，最近的大主教，他也说，哎呀，神其实是很难过的。 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我们所信的神。所以你要很清楚，神预定一切，你不需要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我们上一次讲的用我们的有限的智慧替神去开脱，而要顺服在神的主权面前，然后寻求，才能寻求神的心意。好，第八条，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并非因为神的能力不够。有一个人跟我争辩说，你人没有绝对的意志，你是说神的能力不够吗？神不能造出一个有绝对自由意志的人。弟兄姊妹，所谓的几种说法，三个说法哈，我举三个例子。第一条，一个例子，全能的神应该造一个能用完全用自由意志归向他的人。全能的神应该造一个能完全用自由意志归向他的人。如果是全神连这个都造不出来，神不够全能，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全能的神应该能造一个不犯罪的人，对不对？神连这个本事都做不到，这是什么叫神呢？那第三个做法是，全能的神应该造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这个神连这个举不起来的石头都造不出来，那神不就是没本事，不够全能吗？那反过来，如果这个神如果能造起来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那他不是还是没本事吗？所以这些逻辑都是一个套路，他想把神装进受造物有限的逻辑框框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神造了人，人就犯罪了，对不对？这难道说神不全能吗？亚当犯罪了，夏娃犯罪了，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经就是这样的。难道神不全能吗？所以这个逻辑是不动脑筋的结果，说神应该能造一个完全用自由意志来选择归向他的人，这个其实是人自己心里的一个骄傲而已，没别的。正是因为神是全能的，所以他才能用预定的方式引导人用自由意志来归向他，即使这个人用自由意志选择了堕落，神也照样能够成就他的全能的救赎计划。神在创造宇宙之前就已经预定了他的儿子上十字架上而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意外，绝对不是神根据人的反应临时做出来的备份的方案，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好，第九条，预定和预知都要从神的角度来看。预定和预知之所以让人难以理解，因为活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我们无法想象神是如何从时间之外来看时间，神如何从空间之外来看空间，我们没办法想象。但是我们非要把这个想清楚，我们就是不肯信我们这本圣经，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想用这个想象头脑想清楚，所以注定是要失败的。在神面前，过去、现在、未来都是永恒的现在。永恒不是说一个时间持续到永远，不是，永恒是时间之外，根本就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全部都是现在。因此我们不必用有限的理性来解释预定论，但我们在讲解预定论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解释预定论，弟兄姊妹听注意，我们不是要解释预定论，亚米尼亚主义者要解释，我们不必解释，我们只需要把圣经讲清楚，而且然后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我们只是看到圣经里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人所定义的公平良善来要求神，因为神自己就是公平良善。我们上一次说了，你不要跳出神找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爱，一个公平，一个良善，好像神要服从那个概念。神自己就是公平，神自己就是爱，神自己就是良善，所以神如此的预定了有些人得救，预定了有些人不得救，这就叫公平，这就叫良善。神所做的一切就是公平，就是良善，我们不需要另外找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谁呢？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我的标准跟你的标准不一样的，中国人标准跟日本人标准又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中美两国对骂，对不对？美国人标准跟中国人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想做神的爷爷，就是上次说的，每个人都想做神的爷爷，这是很荒谬的。我们不要去替神解释，我们只需要把以下圣经启示的真理 讲解清楚五条真理。第一条，预定，神的预定是一个奥秘。以弗所书一章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个奥秘。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人这么反驳 这条圣经的，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教会，不是具体一个人，不是具体一个人，所以后面要说是具体的人哦。所以有些人就这么解释的。我告诉你，我们敬爱的冯秉成牧师就是这么解释的。冯秉成牧师是不相信预定的。好，这个第二，神在圣约里诚恳地邀请全人类，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神预定了，神在创立之前已经预定了，但是神没有说预定了，再来邀请你们，就是假惺惺的，不是。神在圣约里诚恳地邀请全人类，请注意，神是在圣约里，他不是没有条件邀请人的，你来是要服从圣约，顺服圣约，神跟你定了一个约，永恒不变的神和善变的人类定了一个约，约是不变的，从创世纪开始就这个约，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有人就开始这个工作之约，我们后面会讲到约，也两个约，工作之约和恩典之约，恩典之约的实行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好，神是很诚恳地邀请全人类，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这个是真心的。第三，神不愿意恶人灭亡，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愿意有人下地狱的。第四，救赎是基督向全人类和灵界发出的得胜宣告，不但是向人类，还包括天使，包括魔鬼，包括一切邪灵发出的得胜的宣告。福音是神国度的来临，所以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福音是神国度的来临，它不是一个个人，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事情，是一个国度的事情。第五，人在得救的事上全然没有能力，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每个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我们要讲预定论，我们就把这个五条都讲清楚。但是五条我们虽然不能理解，这条跟另外一条怎么协调呢？你不需要去执意要去理解，你只需要接受这五条全部都是圣经的真理。那我们不要用我们小小的脑瓜去一定要照我们的意思去理解，因为你心里有一个归根到底的公平的概念，就是你认为公平才是公平，但是神说不是，这才叫公平。神预定了，但神也愿意向所有人邀请你来啊，你来接受这个圣约啊。然后神也预定了一些人下地狱，因为这些人不接受，那我就预定另外一些人接受，那这个福音是整个一个国度，是宣告国度的来临，然后每个人在得救世上全然没有能力。我们把这五条讲清楚就可以了。好，第三条，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第三条，按照神的旨意，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预定得永生，而其余被预定受永死。这句话很多人马上就开始着急了，对不对？不能理解，神怎么能预定有些人受永死呢？三字教会的神学的祖宗，这个丁光训主教说神，这个不是神，神不是这样的。你看那个孩子，每天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 baby 出生，那么多一个小 baby 这么可爱，那么小，哎呦好可怜好可爱，居然这个生出来是要下地狱的，神如此的残忍，那不就成了个暴君了吗？所以不会的，神不会预定人下地狱，神让所有的人得永生，因为每个人生出来的时候都是很可怜的小 baby， 非常可爱，对不对？那希特勒也是这样的，希特勒说不定比你长得好看哎，比你更可爱更耐人呢。弟兄姊妹，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按照神的旨意，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预定得永生， 而其余的被预定受永死，这叫做双重预定，这叫双重预定，两个同时预定，两个同时预定。那从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被称为无条件的拣选，无条件的拣选，这个在加尔文主义五要点里面 Tulip 里面、这个叫做无条件的拣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就叫拣选论哈，拣选论是预定论在救恩范围中的预定，神的拣选就是预定向谁施行救恩，所以拣选就是预定的在救恩里的应用。所谓的无条件拣选，不是说一个罪人得救以后你不必悔改，不必相信，你不必顺服，你不必成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是根据自己至高的主权在基督里拣选其中一些罪人得永生，与我们的功劳与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完全是出于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功劳也没有行为，因为我们的功劳回头就变成了反对神，我们的行为回头就污秽了，所以不能靠我们自己，这叫无条件的拣选。拣选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不是任意拣选的。我们不知道不等于神没有原因，什么原因呢？是按照神的旨意，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旨意什么意思？旨意表明这是神的旨意，不是别人的旨意。那神的主权，绝对的主权，不像人，人要是有了权柄，你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这是我们常常以为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百分之百的智慧，所以神绝对的主权是扎根于他完美的智慧，所以神一定是有完美的智慧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旨意这两个字就证明是智慧，所以神是有智慧的。我们不知道不等于神没有原因，只是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我们这个人没有任何值得神拣选的理由，唯一能做的就是感恩。好，这是拣选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原因不等于没有原因。好，这是原因，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第二，预定得永生，这硬币的两个面哈。我们刚才说有人说预知跟预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是胡扯，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预定得永生跟预定得永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是对的，就是说一个硬币的两面，意思是说同时发生的。预定得永生说什么呢？是说神主动的将救恩施行在预定的选民身上，不但预定他们相信，也预定他们持守信心，确保他们的得救。神不但预定你那天相信，你把它叫做决志，决志好像自己决定，自己决定实在的很不靠谱，因为你明天可能就不决定的。哎，谁决志了八次啊？对，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决志了八次，他就知道这个决志不靠谱的，对不对？但是神抓住你，神预定，你跑不掉的。跑不掉的，所以有些决志八次的就成了牧师。所以神不但预定他们相信，也预定他们持守信心，不管经过什么风风雨雨，有多大的软弱，多大的跌倒，后来又多大起来，没有关系，因为当我们走上属灵高峰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遇到一个低谷，撒旦就在那等着我们。我们看无论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还是大卫的故事都告诉我们，但是不要紧，神预定我们相信，也预定我们持守信心，来确保我们的得救。任何非预定的救恩论都是某一种形式的道德主义，任何你不相信预定的救恩论都是某一种形式的道德主义。什么意思呢？是假设人并没有全然败坏，你人人有能力运用自由意志对福音做出积极的回应。如果人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对救恩有任何帮助的话，就会产生四个效果。如果你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对你的救恩有任何一点点的帮助，有些人情感上受不了，说我明明是我做了决定了嘛，那牧师跟我说了说了，我要是不决定谁能让我决定呢？你小看神了。如果是你的决定，你的理性、情感、意志对救恩有任何帮助，那么首先 首先第一点，恩典就不再是恩典，恩典就不再是恩典，而是你我正确选择的结果，本质上是自己救自己，自己拣选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有足够的理由去藐视那个不信主的。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藐视那个不信主的人的时候，这个人十有八九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是自己的决定让自己信了耶稣。弟兄姊妹，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今天那么决定，你明天会那么决定。其次，神的救恩计划被贬低为只是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可能，一个善良的愿望。神给了你一个愿望，给了你一种可能，你可以把救恩接过去。那这样一来会产生什么效果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可能就是白死了，因为很可能所有的人都不接过去，因为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因为我们心里是不要善的，因为我们心里是拒绝神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接过来。所以耶稣基督是白死的，他并不能实际的拯救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第三，人所信的其实是自己，表面上你是信了耶稣，其实不是，你是信了自己，因为你既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代死，也不需要福音，你只需要正确的选择和道德的持守，你都根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替你代死，只要有一牧师把道理讲清楚，然后牧师整好那一页撕掉了，耶稣基督代死那页收撕掉了，把前面后面都讲得很清楚，有神迹啊，什么又祝福你啊，又各种东西，你要不要信啊？我要信。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多布道会就是这样的，很多布道会讲了一大堆，没有任何耶稣基督的代死，也没有讲到你的罪，最后呼召了，居然呼召了愿意信的人来到前面来，居然有很多人真的上去了，不知道他们信的是什么。这些人不需要耶稣基督的代死的，这些人只需要一个正确的选择，选择那位神，选择永生，选择福气。这个不是救恩，这不是救恩，这个人不需要耶稣基督代死，也不需要福音，只需要正确的选择和道德的持守。老子孔子都可以教你这个。这是第三。第四，由于人的选择和行为都是异变的，所以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偶然性，在他断气之前无法确定自己的结局。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我说我的眼睛在教会历史上看到很多人，他对自己得救是没有把握的。我的眼睛也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看到很多人，他对自己得救是没把握的，虽然他那么殷勤的侍奉，那么摆上，最后他居然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得救，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所以这个是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的理性、情感、意志对救恩有任何的帮助，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结果。好，接下来这句第二节的第三节的第四点，什么叫做预定受永死？刚才说的是预定得永生，第二点叫做预定受永死。什么是受永死？就是神放弃了对非选民的救赎，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命运里。神不需要说有些人要进天国，我要进去，我要进去，神啪把他一脚踢下去，下面的地狱，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只是放弃了对他们的救赎，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命运里。我们今天有很多人会想一个图画，这个一片苦海，很多人在水里挣扎啊，使劲挣扎，要杀，让我上去，让我上去。然后我们教会很可怜，我们教会很有爱心，我们教会划了个皮划艇，使劲把他们拉出来，拉出来，拉出来。这一幅画面是对神的控告，对神的控告。泰坦尼克号要下沉的时候，神为什么不派足够的救生艇把他们都救上来？每个人说救我，救我，救我。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是错误的，是你想象出来的。真实的画面是什么呢？有一片海，里边有很多鱼在里边如鱼得水，他们不知道这个海是要被煮沸腾的， 他们在温水里面煮，所以你要去救他，他不可以。我在这很舒服，我在仰泳，我在自由泳，我在蛙泳，很舒服，我可以在水里呼吸。是我们非要把他救起来，上帝说把这条鱼拉上来，他说哎呀，我死了死了死了，一上哎呀没死。这是真实的画面，这是真实的画面。所以这叫神把得救的人，得救的那条鱼捞出来，他就在天上飘，他居然离开水也能活。然后其他的鱼，神就任凭他们在海里边舒舒服服的游。所以不是说那个鱼说我要出来我要出来，好像淹死的。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的人你见过是这样的吗？虽然他在世界上有很多挣扎，有很多问题，但是他们觉得挺好的。我们这有一个弟兄跟他的导师扯半天福音没有用，他觉得他很舒服。拜托，我已经年纪大了，我九十了，让我安度晚年吧。安度晚年，请你听一听什么叫做安度晚年。这个金光闪闪四个大字不是说在苦苦挣扎，他觉得我很舒服，别烦我。所以神所做的只是放弃了对非选民的救赎，把他们留在自己的命运里，让他们留在这个海里边。这海很快要干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很舒服。神跟他们说了，他们说你骗我，这海自古以来就有的，从来都是有的，怎么可能会干掉呢？所以预定得永生和预定受永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时发生的。当神预定了某些人得永生，同时意味着预定其余的人受永死。当神把一些人带进荣耀里，同时预定的意味着把其余的人留在黑暗里。当神拣选了一些人，意味着同时意味着撇弃了其余的人。但是有些人不这么认为的，有些人认为这个叫做二元逻辑。我们亲爱的冯秉成牧师，我的师兄，不是师兄，是学长，就是这么想的。他说圣经里说预定得永生的人，得救的人，得永生的人都得救了，你就因此认为没预定的人就没得救吗？你这叫典型的二元思维。二元思维就是非黑即白，认为在拣选之外不只是撇弃，还有其他的可能。我不是说冯秉成牧师是异端啊，我是说他在预定论上跟改革宗是不相同的。所以我给大家不同的这个主意，我们敬爱的这个冯秉成牧师，我所仰慕的约翰卫斯理，他们都不同意的。所以不是说这个就是不同意就是坏人，不是这样的啊。但是我知道约翰卫斯理的婚姻是很糟糕的，他的太太无法忍受他。所以不相信预定的人，这个亚米念主义有一个标志，他的婚姻常常是很糟糕的。当然不是说冯秉成牧师亚米念主义者，不是这个意思哈。好，他认为这是二元思维，认为拣选之外不只是撇弃，还有其他可能。那有什么可能呢？就是人并没有全然败坏，可以用自由意志选择信主得救。所以神不需要预定他的，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信主得救。在这个前提下，凡是用来证明双重预定的经文都可以解释成相反的意思。比如说我前面说了，神从创世以前就预定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他说不是拣选我们，是指整个教会，教会的名额是固定的10000人啊。假如说100万人好了，然后呢你不信没关系，再找个别人，反正总额是100万人哈，或者说其实是一个教会团体，多少人其实神没有预定，可能100万人，可能99999990人，反正你扫掉了不影响神，他就这么解释。但是这个没有圣经根据的。比如说神啊预定人得了永生，那没预定人怎么样呢？他通过努力也有可能得永生啊，所以你怎么能说神预定他们受永死呢？这些都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并没有全然败坏。所以他把所有的证明双重预定的经文都解释成相反的概念。但是亚米念主义者坚持自己没有全然败坏，恰恰证明人的理性已经全然败坏。亚米念主义者 不承认自己全人败坏。约翰卫斯理修改了，约翰卫斯理承认人已经全人败坏，但是他不承认预定，所以他的逻辑是混乱的哈，这自相矛盾。所以这一条就证明什么呢？人的理性已经败坏，所以不能认识自己。那加尔文主义对亚米念主义的解经感到有理说不清，是以致出离愤怒，恰好证明人的情感已经全然败坏，所以不能控制自己。所以无论是加尔文主义者、亚米念主义者，你们的反应都告诉我们，向我们指证一条，就是我们的确全然败坏了。我就是有了真理，我也控制不住，我很生气，我对那个不信真理的气得要死，我全然败坏了，证明我全然败坏的，证明我所信的真理是真的，对不对？你的逻辑这么混乱，你都不知道，你都不能解释，然后你还持守，说明你的理性全然败坏，就是这样。好，有点绕，没关系。好，预定受永死是神的计划，是不是觉得很可怕？这是丁光训不愿意说的。预定一些人受永死是神的计划，神在计划中已经计划了这些人要下地狱的。我不是说我们有资格说你是下地狱的，你是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并不知道谁是得永生的，我们也不知道谁是下地狱的。我们只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神预定了一些人得永生，同时预定了另外一些人受永死，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谁，所以我们要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向所有的人传福音。神在人类被造以前就已经预知了每个人的命运，并不是在人今生做出选择之后才知道。我们前面已经说了，神不是我们今生做出选择以后才知道，早就知道我们会做什么决定。如果神在他的计划中既不打算预定这个人得救，也不打算预定那个人灭亡，那还有第三种吗？那就不必创造他们了嘛，就不必创造了。但是箴言书十六章四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所以得救的人和灭亡的人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什么呢？第三节说，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因为神的公义，如果没有一个人因为犯罪下地狱，你怎么知道神的公义是真的呢？所以预定受永死是神的计划。如果你认为希特勒会上天堂，当然我们就有另外一个说法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认为希特勒会上天堂，那就没得讲了。如果你认为希特勒是下地狱的，那神造他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知道他要下地狱了？那个可爱的 baby 生出来的时候，神已经预定这个人下地狱，还是说后来神发现，哎，希特勒怎么这么想了？那个不是我们所信的神。好，预定受永死是公义的彰显，是神为了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在他计划里面要预定一些人受永死，这是公义的彰显。因为罪人为自己的罪受永死，是每一个罪人应有的命运，没有一个罪人是冤枉的。罗马书二章六节，六章二十三节，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神早就说了，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罪人是被冤枉的，是应有的命运。没有被拣选的罪人被留在他原来的命运中，是犯罪当得的公价，彰显了神的公义，并没有不公平。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一条，神不是预定好人下地狱，神预定拣选一些罪人得永生，又预定拣选其余的罪人受永死，前提是他们是罪人，都是罪人。所以预定永死是公义的彰显，神早就说了。这并不是说这个人要一心向善，要追着要上天堂，然后神不一脚把他踹下去。不是，如果你一心向善，追着要敲天堂的门，神是很乐意的，神很乐意的。因为前面说了，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得救。好，教会历史上有不同的拣选官，我用很快的速度把这个说完。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还有慈运里，他们认为神无条件拣选了得救的人，同时也撇弃了其余的人，所以是双重预定。 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里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承认神既有权预定要拯救的人，或者说要拯救的罪人，神也有权预定要审判的罪人。神有权利，你不要去限制神，说你只有权预定要拯救的人，你没有权预定那个要审判的人。这是我们是神的爷爷，对不对？这被称为双重预定。但是啊，马丁路德承认双重预定，但是马丁路德的追随者，自从他那个他的穆兰顿以后，他死了以后，他的追随者就改了。现在路德宗他认为神只是无条件的拣选得救的人，所以他们只允许神选择他要拯救神，他们拒绝神有自由有权利去选择他要审判的人。这被称为单重预定论。单重预定论，现在路德宗是这样的，我们住的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亚米念主义者他认为神是有条件的拣选人，他的预定是根据预知人信或者不信。所以亚米念主义者不承认无条件拣选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无条件拣选有两种啊，一种是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尼、奥古斯丁是认为无条件拣选，无条件拣选了这个得救的人，也拣选预定了灭亡的人。路德宗认为神无条件的拣选了得救的人，但是神没有预定那个不得救的人。亚米念主义者认为神是有条件的拣选人，是因为看见你这个是个好人，你这个信了他，所以才拣选你。好，罗马天主教认为救恩是可能失去的，所以他是委婉的否定了预定论。罗马天主教不能直接的否定预定论，因为他是奥古斯丁的徒弟、徒子、徒孙，所以，但是他说救恩是有可能失去的，这不就是委婉的否定了预定论？如果神预定了你得救，你怎么可能会失去呢？那不就不叫预定了吗？对不对？好，普救论认为，今天有一种人叫普救论，就是，这个丁光信说法就是普救论，每个小 baby 生出来都这么可爱，神居然把他生出来，让他生出来，然后让他下地狱，这个神太残忍了。所以神一定不是这样的，神只要有爱就行，因爱称义，有爱就行。所以神要拯救全世界，因为全世界每个人生出来都是很可爱的小 baby， 不可以下地狱。所以耶稣基督是为全人类死的，所以所有的人都会得救，那也就无所谓预定不预定了，反正大家都会得救，这叫普救论。这个就不是基督教了，所有的正统的基督教都把他们当成异端。当然自由主义这么想的哈，自由主义也是异端。第四条，这些天使和人啊，我不能再继续下去，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无条件拣选，其实要讲啊，其实要一直讲到第五条，但是我今天就停在第三条，那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再来讲这个无条件的拣选这个教义。